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0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将与您分享好勇斗狠的假小子居然修炼了。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跟您说，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 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恶报统计，佳木斯市刘金平在黑龙江女监遭迫害，家属维权举报，2022年北京地区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简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除了疫情在大陆再度爆发之外，也是江泽民死亡的一年，即中共倒数计时的一年。江泽民主导迫害法轮功的23年，不仅给法轮功学员造成了巨大苦难，也通过威逼利诱使许多人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因此毁了自己。据明慧网统计资料显示，从1999年至2018年，至少20784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其中公安系统遭恶报的最多，高达4540人。2019年、2020年、2021年以及2022年，连续四年，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而每一年都是公安系统遭恶报的人数最多。1999年7月20号至今，至少有22813人遭到恶报，公安系统至少5229人遭到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恶报。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案例还有待于发掘。据明慧网2022年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除了西藏自治区之外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或多或少都有参与迫害者遭恶报，其中辽宁省遭恶报人数最多，而辽宁省在全国范围内也是迫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在2022年遭恶报的555人中，有21人殃及到34个家人。从遭恶报的种类来看，这一年因贪腐遭到查处的特别多，达409人，占总数的 73%。 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人员共分六类。第一类，政法委610，
占总数的 13%。 第二类，公安系统，包括公安、看守所、派出所，占总数的 35%。 第三类，检察院、法院、司法，占总数的 18%。 第四类，党政官员，占总数的 26%。 第五类，企事业单位，占总数的 5%。 第六类，基层人员，占总数的 3%。 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遭到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恶报。总的来看，恶报的惨烈程度与参与迫害的严重程度有很大的相关性。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金平2022年被冤判3年半，现被非法关押于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他被关进女子监狱已经有半年多了，现在仍被关在集训监区五组，遭强制转化。因他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一直不被允许会见，不许通信、通电话。近日，狱警王鑫在和刘金平家属的电话中称，刘金平天天往裤子里面拉尿对抗我们。家属不断追问，王鑫极力狡辩。家属怀疑刘金平被折磨至大小便失禁，可能处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刘金平的处境令人担忧。现年41岁的刘金平201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身体不好，腰痛得连刷碗都受不了。修炼后，刘金平一身的病都不翼而飞了，特别是腰一点也不疼了。十几年来身体非常健康，而且性格也变得开朗了。结婚以后，刘金平能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对婆婆很孝敬。2021年5月14号，刘金平在家中被中共警察绑架抄家。在被非法审讯期间，刘金平遭国保警察吴斌刑讯逼供，被掰胳膊、拽头发撞墙，在头部撞出了大包，还有血口子，并在当天被强行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随后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最近有知情人给家属透露，刘金平在监狱里遭受了很多迫害，曾经连续5天5夜不许吃饭、喝水、不许睡觉，被强迫坐小板凳并且不许动。5天中只让刘金平睡了3个小时，旁边的犯人发现刘金平闭眼睛就拿鞋底抽他的脸。为了解刘金平在监狱的情况，家属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提起了多份信息公开申请，但监狱收到申请后未做出任何答复。现家属已依法向省监狱管理局、省司法厅等部门申请复议、举报等，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维护刘金平的合法权益。据明慧网报道，从2022年1月1号截止2023年1月初，北京地区有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4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至少138名学员被绑架，众多学员遭受被骚扰、监视等迫害，至少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因信息被中共封锁和其他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事实。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马来西亚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25号在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巴达林在野水晶皇冠酒店召开。来自马来西亚各地以及部分来自越南和印尼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交流会。因疫情关系，这次是自2019年相隔三年后举办的首次心得交流会。来自各地的新老学员都格外珍惜这难得聚集在一起的机会。12月24号下午，交流会召开前夕，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雪兰莪州巴达林在野的草场，大家齐心将正法两字整齐地排出来，体现了法轮功修炼者真善忍的精神面貌，气氛庄严祥和。交流会于上午九点半过后开始，16名法轮功学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体会，包括他们修炼法轮功后得到身心健康、道德回升，以及在自己的环境中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和考验，抓紧时间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等。来自沙巴州山打根的郭淑芳今年69岁，她是马来西亚7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星，当年她出过多张唱片。郭淑芳是在2003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她与大家分享了她的修炼体会。她感恩地表示，在这19个年头里，她真正的快乐，正是因为修炼，她才有了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生活。来自雪兰莪州巴生的陈美丽是2012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每个周日她都与其他法轮功学员配合到景点给游客们发真相资料，她真心希望民众能够了解法轮功真相，拥有美好的未来。她发现带着一颗真心为她的心发出去的资料，游客们都很容易接受，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陈美丽在交流中还分享到，有中国游客好奇地问我们一天多少工资，我告诉他们我是义务的，都是自己出钱，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我是帮我孩子照顾孙子，只能星期日出来，我得法后无病一身轻，就是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所以我们才要出来讲真相，国内消息封锁，很难看到真相，你们来到国外才更能了解真相。说着他们都拿了资料。下午五时，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大家都十分珍惜每年一度相聚在一起的机缘。法轮功学员们满怀感恩，向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好，并表示要把法轮功的美好带给这里的民众。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93万。
请听时事评论，中国不等于中共的 N 个理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6日。中共70多年来恶意混淆祖国、中共国、中国、中共这些基本概念，导致大量的中国人对祖国和中共国不分，中国和中共不分。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中国和中共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中国和中共的内涵完全不同。中国又称神州，是一个疆域版图、语言文化、人种人口及其历代统治者完备的东方国度。中国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并且是有着5000年神传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悠悠大国。神话故事无计其数，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画卦、天人合一、道尊德贵、太公封神、八仙过海、唐僧西游、善恶有报、天堂地狱、转生轮回、积德损德、人命天定、 谶语预言、搜神致意、阴阳风水、手相面相、八字婚配、黄道吉日等等。这些历史元素和文化元素共同架构起中华文化的底蕴。而中共是怎么回事呢？它只是一个执政党，是一个机构。它从1949年开始强行霸占统治中国这块土地。这个执政党的鼻祖是马克思。据大纪元史实介绍，马克思实际上是个魔鬼撒旦教徒，中共的执政理念是基于马克思信奉的魔鬼撒旦教。换句话说，中共是一切真正信仰的天敌。再如，中国神传文化和中共统治的文化内涵完全不同。在中国神传文化中，历来讲究有神的，拜神礼佛，齐天祭地，天人合一，道释儒三教交相辉映，相互融合。佛家的善，道家的真，是指导人修行出世的。儒家的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与做人准则。中国人讲究中庸，提倡和为贵。而中共统治文化以马克思的魔鬼撒旦论为指导，谤神灭佛，战天斗地，宣扬人定胜天，汇集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九大邪恶基因于一炉，否定普世价值，扼杀人性，主张共产共妻等等邪恶文化，并且把斗争作为自己的哲学原则。所以中共统治中国70多年，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诋毁中国人思想中信神的理念。无论其政策披着怎样的外衣，如文革中中共拼命诋毁铲除宗教，拆毁寺庙，捣毁佛像，焚毁佛经，强迫僧尼还俗。再如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佛法等等。中共第一任党魁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什么是斗？就是杀人啊。仅文革就斗死近1000万人。我们常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共来了，他通过70多年的大大小小70多次运动，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腰斩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毁坏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几十年党文化一言堂的毒害，潜移默化中，中国人的头脑里被移植进邪恶的党文化。中共党徒只是中共执政党的工具，但是他们还是中国人。70多年的中共党文化的洗脑，以至于很多中国人抛弃了自己的真正祖宗，转头拜倒在马克思魔鬼撒旦控制的共产党脚下，认中共为祖宗，向党发出毒誓，要为其奋斗终生。中共头领毛、周、邓等等众多高层都说过死后去见马克思。70多年，中共害怕中国人民找回自己的真正祖宗，所以文革中包括炎帝、孔子在内的中华列祖列宗、古圣先贤、忠臣良将的陵墓被中共掀了个底儿朝天，而且真正达到了挫骨扬灰、鞭尸泄愤的歇斯底里。历史上，蒙元灭宋，孔庙无损；满清入关，孔庙依然无损；侵华日军都与孔陵相安无事，却怎么也躲不过中共文革生死劫。祖坟被挖，奇耻大辱，其辱之重，有如淫母，有如弑父。中共却要中国人高唱什么“党啊，亲爱的妈妈”，实属流氓至极。 那么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执政党中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据《大纪元奇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介绍，共产主义幽灵是想通过主宰操控中共，以反天反地反人的血腥暴政，从而否定神的存在，企图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中共反天反地反人，天怒人怨，恶贯满盈，天必灭之。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一块藏字石，引起轰动，中共新华网、央视等100多家媒体都对此事做了报道，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3批科学家对藏字石科学鉴定的一致结论是未发现任何人工痕迹，纯属天然，据实形成于2.7亿年前，大约500年前一分为二，在断面上凸显出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可见中共已被上天判处死刑，覆灭为期不远。中共遭到最后天成覆灭时，所有没有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将面临给中共陪葬的下场。截止到2022年8月，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4亿人。还未三退的中国人应该赶快退出中共各级组织，以保平安，做华夏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胆尘封的评论文章《中国不等于中共的13个理由》。
请听时事评论，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中国人都知道，加入中共的党团队时，中共都要求加入者一定要对他宣誓，永远献身，永远跟随等等。中共号称自己是无神论者，那为什么还要对他宣誓呢？其实中共是有信仰的，我们知道中共的鼻祖是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一个虔诚的魔鬼撒旦的忠实信徒。根据西方马克思研究者所开办的马克思网站所刊登的内容，马克思在年轻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律师，家境很好。后来马克思受到了撒旦教的影响，成为撒旦教的信徒，直至生命的结束。所以中共的鼻祖是信仰魔鬼撒旦的，也就是说中共的本质是邪教，其背后是魔鬼邪灵。什么是撒旦教？撒旦教是一个早在马克思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出现的秘密邪教，教内流行乱伦、群交、酗酒、纵欲等，教义核心就是要祸乱人类的道德，加速人类的败坏，从而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所以撒旦教恰恰是与人类历史上一切正教对抗的邪教。在撒旦教中有这样一个传说，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撒旦邪魔，那么撒旦邪魔就可以使他得到一切欲望的满足。马克思遵循这一旨意，痴迷地把自己交给魔鬼撒旦，成为撒旦祸乱人间的执行者，从而达到满足自己的畸形私欲。那么马克思共产党为什么讲无神论呢？因为人类信仰正神就会有道德底线，相反如果不信有神，那么人的道德就容易崩溃，就会对神佛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这样看来，无神论能够给魔鬼打开占领人类的大门， 又恰恰隐藏了魔鬼自身的踪影，还能够使人不自觉地仇恨神佛，这就是马克思、共产党讲无神论的原因。这样也就不难解释共产党为什么逼着加入者一定要宣誓永远献身、永远跟随，因为宣誓后这个生命就被魔鬼撒旦接手了，那么这个邪魔就可以永远占有那个人的灵魂，从而支配着这个生命，它会让这个生命发狂发疯，没有终点。所以中华儿女要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可以摆脱魔鬼撒旦的纠缠和控制，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万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鹤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 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砖头、石头、木棒都是他的武器。从小打架的他，无论父母怎么打骂，他不哭、不躲、不认错。这样的人居然得法修炼了，他又将经历什么而脱胎换骨呢？今天的修炼故事是：好勇斗狠的假小子居然修炼了。
我是1969年出生的，从上小学开始我就常常打架。虽然我又瘦又小，又是个女孩，但我打架从不怯场，也从不手软，更从来没有输过。因为什么砖头、石头、木棒能用得上的都是我的武器，对人拳打脚踢是常态，骂人更是张口就来。那时无论父母怎么打骂，我从来不哭不躲不求饶，更不认错，直到父母打累了住手为止。上了初中，我打架打得更凶了，经常是我一个人打一群人，大人们经常带着被我打哭的孩子来我家告状，他们走后，父母自然又是对我一顿痛打。但我不是一个只懂得逞凶斗狠的人，我喜欢看书，《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什么书我都看。因为我从小心里就一直有个疑问，人为什么要死呢？人死了去哪里了？那时候谁家有人去世了，我都会跟着送葬的人一起哭，为人生命的短暂而伤心。高中毕业之后，我没能继续升学，在家待着。农村女孩一般20岁就嫁人了。1993年，我25岁了，还没成家。多次相亲，我都看不上对方。母亲气得骂我，说我挑剔。后来我赌气地告诉母亲，别骂了，再有人提亲，我就答应。不管是瘸子、瞎子，是个男的就行。 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复员兵，他1米8左右的个头，因为没啥文化，复员后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家里又穷，所以我母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男方的母亲也不喜欢我心直口快的性格，也不同意。尽管如此，3个月后我们还是结婚了。婚后我才知道，原来丈夫每天就是赌博混日子。婆婆家只有2间平房，家里还有公公婆婆和未婚的小姑子，我们就住到了丈夫的大哥家。结婚后丈夫天天都出去赌钱，结婚时我母亲给了我400元钱，婚后第二天就被他骗去输掉了。丈夫赢钱的时候就买一些吃的，输了就空手而归。婚后不久我怀孕了，但我想吃点水果都很难，因为丈夫不喜欢吃水果，他就不买水果。丈夫在家也不和我多说话，我问他啥他都不吱声，我话说不到3句他就烦了，说我磨叽。丈夫有时在外面过夜，回来不允许我问，家里啥事他都不管，每天回家都要喝白酒。我在家里过得咋样他不闻不问。而我的婆婆呢，她在外人眼里啊是个满脸微笑，谁家有事都帮忙，能说会道的人。但是婆婆一见到我，她的笑脸就凝固了。我去婆婆家时，要是家中有外人，婆婆会笑呵呵地和我说两句话，还会跟别人夸一下我孝顺呀听话呀。可是在我丈夫面前，婆婆总是说我不好，导致丈夫时常跟我吵架。我因此怨恨婆婆，就不去婆婆家了。我娘家与婆家相距60公里，我母亲偶尔会来看我，但是我心中的苦不能告诉她。我婆婆老说我不听话，说我啥活也不干也不上班。后来索性我也破罐子破摔，真的啥也不干。最后丈夫跟我商量决定，好聚好散，孩子出生后就离婚，生男孩留给他，生女孩我带走。所以在这个人生地不熟，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的婆家，我被压抑的快疯了，就只等着孩子出生后离开这里。1995年女儿满1周岁时，我和丈夫决定隔天就去办离婚。第二天早上，邻居因为胸闷后背疼喘气费劲，让丈夫带她去结核医院拍片查查。丈夫的舅舅当时在结核病院上班，拍片不用花钱，所以他俩都做了检查。结果邻居没病，丈夫却被查出得了结核病。丈夫从医院回来就耷拉脑袋了。这种情况下，我决定让丈夫先治病，病好以后再离婚。结核病人每天要吃药，药刺激肝和肾，所以必须吃好的来减轻药物对体内器官的刺激。可家里穷得叮当响，哪有钱买好吃的呀？于是我决定出去工作。我打算让婆婆在我上班时帮忙带孩子，可婆婆坚决不干。没办法，我只好把孩子送到60公里以外的娘家，这样我变成只能在过年和放假的时候才能看女儿。因此我对天天打麻将却不愿意帮我的婆婆心里这个恨呐。我去一个批发商场卖鞋，每个月600元的工资，中午还得自己买饭吃，工作时间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5点半，很辛苦。为了省钱，我不坐公车，丈夫弄来一辆旧的自行车，我每天骑着它去上班。那几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多，下雨时披着雨披身上都是湿透的，又冷又饿，冬天地面上结冰，骑车容易摔倒。我身上摔的青一块紫一块是常事。中午吃饭我只是凑合，买5毛钱的咸菜，1元钱的花卷。那时我经常吃花卷，因为花卷里有油，吃起来比馒头能经得住饿。每个月我给自己留100元吃饭，给丈夫500元，让他买自己喜欢吃的，这让我丈夫很感动。 我在商场卖货，骂人是常事，根本憋不住，有时还会跟顾客打起来。1997年的一天早上，我擦完鞋柜上的鞋，看到对面服务员正在看书，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就向他借。没想到他说，这书你看不了。我问，为啥？他说，你整天又发脾气又骂人的，这是修佛的书，你能看得进去吗？我说，我家三代人都信佛，借给我看看。可他说啥也不借给我。第二天早上，我擦完鞋，洗完手，就跳到他的柜台里去抢那本书。我告诉他，今天书给我看也就罢了，不给我看，谁也别想看。他赶紧说，给你看，给你看，你好好看看，看完了你要不信，千万别骂呀，对你不好。我说，拿来吧，我不骂。我一看，书名是《法轮功》，书的页数不多，再加上早上没有客人来，一上午我就看完了。我把书还给他，告诉他，这书太好了，我也想练法轮功。他说，你天天骂人怎么练啊？我说，改呀，我一定改。从那天起，我连续9天晚上下班后都去他家，看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影，学会了5套功法，还得到了《法轮功》这本书。通过读书看录影，我明白了，德是个好东西，修炼长功全靠它。在服务行业工作时，打架骂人都会给人家德，就连瞪人一眼都失德，所以就得改掉这些坏毛病。刚修炼不久，有一天早上，我才擦完鞋，一个男顾客站在柜台前，我急忙热情地招呼，因为服务行业对早上开张是很在意的，如果一早上第一双鞋卖得快，卖得顺利，一天都会顺利。结果这个顾客把我家男鞋10多个款式都试了一遍，忙活了半天他没买，一声不吭的就走了。他走后，别的服务员在我身边添油加醋地说，一瞅这个人呐，就不像真心买鞋的，连一句话都没有，他就是来折腾你的。这时他们都在等着看我怎么大骂这个顾客呢。可是我望着柜台里扔了一地的鞋和鞋盒子，我居然没有生气，赶快收拾整理着乱糟糟的一摊。在以前，别说骂了，弄不好我还会动手呢。但这次其他服务员所期待的一场好戏竟然没有上演。那时我常常想，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父母打了我那么多年都没让我改变，修炼大法后我说变就变了，坚决不骂人不打架了，整个人焕然一新，真有一种又活过来的感觉。开始修炼后，我也知道了，作为修炼人对谁都得好。大法师父还讲了，作为一个女人要温柔，女人应该多关心和理解自己的丈夫。我开始关心理解丈夫，我的丈夫也变了，在家开始干活了，每天不止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后来他甚至自己洗衣服、擦地、买菜、做饭等，啥活都干。而且没多久，丈夫的病也彻底好了，还当上了村里的电工。而我的婆婆虽然对我依旧，但我也不计较了，我不生气，还会给她买水果，偶尔做点好吃的送过去。慢慢的，婆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我常常听到邻居们对我说，你婆婆说你练了法轮功以后脾气好了，人孝顺了，还能挣钱了。我丈夫也经常对他的战友说，让你们的老婆都跟我老婆学法轮功吧，省得天天跟你们打仗，也不用担心他们有外遇。婆婆也常常对别人说，这世上的人呐，要都练法轮功就好了，没有坏人了，还要那些远景干嘛，都没有用了。但是修炼要修心性，也有不容易的时候。有一天， 我和丈夫正在吃饭，不知怎么回事，丈夫突然抬手就打了我两个嘴巴子，我莫名其妙，当下就哭着跑了出去。我想着，自己从小到大，从来都是我打别人，这修炼了，有人敢打我了。我越想，心里越难受。但我记得法轮功这书里说，修炼人要忍。我心想，这修炼也太难了，无缘无故的挨了两个嘴巴子，还得忍着。怎么办呢？回去我也打他两下子，出出气。不行啊，师父说，练功人不能打人。我既然还想修，那就忍了吧。于是我咬咬牙，对自己说，忍住，一定得修到底。我擦擦眼泪，又回屋去收拾桌子。事后丈夫对我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我，打我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下的手。我心想，这不是跟大法师父书里举过的例子一样吗？原来是大法师父考验我，看我是不是真正的提高心性，改变自己呢。有一天，丈夫问我是否愿意赡养老人，和老人同住，我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与公公婆婆归伙后，家里的花销大部分都是我们出的。自那以后，丈夫的二哥几乎每天早上都来吃饭。二哥开车拉脚，每天也有一定的收入，但他来吃饭从来不买任何东西，不花一分钱，每次吃饭的时候还要训我，今天菜不好吃了，咸了，淡了，酱油多了，菜的颜色差劲儿，饭太软了，汤太淡了，这菜切得不好看，吃起来不入味儿。婆婆问二哥为啥不在自己家里吃饭，他说，来这里吃饭是给我们面子，婆婆向二哥要养老费，一个月30元，他不给。婆婆有两亩菜地，早先曾打算给我们盖个房子，种点菜过日子，但是二哥天天找婆婆要这块地，软磨硬泡，软硬兼施，婆婆和我们商量后把这块地给了他。二哥想在地里多盖一些房子，等到政府或开发商占地拆迁时能得到很多补偿，但是因为二哥手里没有钱，便公开对别人说，谁到他地里盖房，等到占地以后，补偿的钱一家一半。可是没有人搭理二哥，丈夫看二哥太没面子，就拿出家里所有的钱，在那块地盖了个大棚、车库还有房子。二哥二嫂当时都说，占地补偿的钱我们两家一家一半。可是后来占地时，二哥二嫂一字不提当初的承诺，补偿的钱拿到手就搬家走了。我们原本盘算着拿到补偿款换个楼房，再给孩子买个车，把剩下的钱一存，月月花银行利息就够生活费了，吃喝不愁，还不用打工了，多好。二哥二嫂不守承诺走了，我和丈夫都气得不行，真是既失望又痛苦。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得放下这个利益之心。我劝丈夫，不是咱们的财，咱们不要了，只要咱一家人平安健康就行了。但是，其实那些天我的心也是翻江倒海的，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真正的放下了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利益。我发自内心的不在意了。这些都是我真实的经历，您听了我的经历，一定很惊讶我的变化吧？别说您，我自己都时常感叹大法的神奇。父母打了我那么多年，都没能让我改变。修炼大法后，我竟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听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为什么法轮大法有这样的威力，能改变人，您不妨亲自阅读《转法轮》这本书，一探究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